再看下一页，有的时候一个例证并不足够的，所以要有多个例证，更为确切可靠。那么这个书影呢，是陶集卷一第三页的上半页还是下半页？对，下半页，因为它的版型是在此半页的前方。那么第一行最后一个字“构字”，遭遇的意思的“构字”，它也是缺墨笔，中央那一竖。那么这可以讲，已经可以加强和确实了，此印本，它的雕刻年代是在宋高宗以后。这一页也有一个“构字”，缺墨笔，看到吧？鼠标所在。好，那么这个半页的绘制呢，是为了寻找，为了落实这个雕刻年代的下限。我们刚才在宋代绘制表格上已经看到，第二位南宋的皇帝是赵慎，孝宗赵慎。那么这个印刷页上有一个“慎”字。在最后一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慎”字，它的最后一点是赫然在目，它没有避讳的。因此，我们我们到此已经可以基本确定，此书写本的原书的雕刻年代是在宋高宗时期，也就是说是在宋孝宗之前，因为上限和下限都已经具备。那么为了确实保险起见，我们还可以再往下看。不过呢，我们这个书影呢，基本上就可以这样确定了，甚至不缺墨笔。好，现在我们通过书影实物来看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些个情况。我这个，对，避讳字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实例了。现在我们来看书写本的刻工，看版型，别的地方就不看了。这个版型可以看到，它下方的刻工是成材，能看见吗？尽管是一半，但是大体可以看到。我们通过下半页的对照，可以看出这位刻工的名字叫陈才尔东城。这连续这两个印刷页都是，这两个版面都是他雕刻的。宋代以及以后各代的刻本，当他在版些刻印，也就是写刻，刻工姓名或者他的简称，简称就是他的一个姓氏，或者他的名字的单字，是为了，一般来讲是为了计算这个工作量。就是说，在一部书里边，会包括很多张版片，很多枚版片，也就是说有很多张印刷页。那么他会请多位的刻工来分工合作，完成此书的尽可能及时的雕版的工作。由于有多位客工合作，那么为了分清个人的工作量，按劳计酬，所以呢，在各自的所雕刻的版型的下方刻上自己的姓名。现在我们看到这位客工是沈允，尽管是一半，还是比较清楚。那么这个成才，也是比较清晰的。再往下看，这也是成才，这是徐林刀。这个徐林两个字，半边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刀字呢，就是做动词，刻的意思，就是他所刻的。这是徐才，我们已经看到 这些多位客户的名字，待会儿我们再来找他们的出处。徐才，这还是徐才，哎，这还是徐才，这是金章，看到没有？左右两边都是金章，对。这个应该是沈园，这是沈允，刚才看到他是他的右半，现在看他的左半。沈允，对。南通，这我们顺便一看，我们现在实际是为了看丁月。数以千计的宋代刻工的名字，通过宋版书的版型保存到今天。那么，其中相当一部分数以百计的刻工，我们已经能够确定，根据它出现在各种宋版书里边的相关的信息，可以确定它的时期和地区。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宋代刻工，还不能确定它的年代和地区。这几页都是南通，徐通，沈允，南通很明显，丁越，陈用，这个陈字是简写的，相当于今天的简化字。陈用，小陈，那么这是经常见到一个情况，在一部书里边有一位或者几位姓氏之后来一个小，再加上这个姓氏，很可能这是一个家族，是一个刻工家族。那么所谓小陈呢，可能是刚才陈才等人的子弟。王茂，徐宗。王茂的左方，刚才是他的右方。徐宗，这又来了。徐林刀就是徐林，刀就是奏刀，刀就是刻刀。沈允，沈允，金章，金章，请翻到，30页。这里有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书写本的刻工的现代研究的著录，这些个研究呢，它是根据对今存宋版书的所有信息的这个综合，把里边的刻工罗列出来。那么对此工作，刚才已经讲到。做的最多最早的是杰出的版本学家傅增湘，那么对他们的工作，以及张元济啊等等，对他们的工作加以这个就是说提留提存，也就是说把所有刻工专门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因为在傅增湘他是散见于他的成千种的书籍里边，每一部书里边注入他的该书的刻工。那么把它集中起来，以便利研究者的使用。那么有一部书是代表作，24页上方倒数第二行，24页上方是由23页而来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参考书目。那么在这份书目里边的24页的倒数第二位、第三位。是王兆文的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书。那么他把20世纪以来研究所得的所有的宋代、元代的刻工的名字汇编为一本书，按姓名笔画编次，每一位刻工名下有该刻工的年代、地区。他所参加刻过的各部书的书名，以及该书可能还有该书该刻工所在的卷数和页数，那么王兆文的《宋元刊工姓名索引》是90年出版的， 差不多十年以后，瞿勉良出版了《中国古籍版刻词典》，这是1999年。那么这部书最近又有新版，他所收录的宋代刻工的人数，应该说已经超过了王兆文，所以我们在此呢是引用了瞿勉良的《古籍版刻词典》。现在回到30页，我们来看我们刚才在书影里边所看到的那些刻工的姓名。第30页的上方正文讲到了苏写本的版型的刻工姓名有沈允、丁月、南通、徐才等等，我不再去细念了。21位，这些个名字呢，我们在刚才的书影里边已经有了印象。那么其中呢，有十二位刻工。那么根据现有学术研究，可以知道，此12位刻工都是南宋初期浙江杭州地区的刻字工人。他们是沈允、丁月、徐才、陈才、陈勇、徐通、李忠、陈用、王茂、徐宗、徐林、金章。这些名字我们刚才都大多已经在书影上看到。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确定他们是宋代初期、南宋初期浙江杭州地区刻工的依据，也就是30页的注释的第36项，瞿勉良《中国古籍版刻词典》第一行沈允这个条目，它里边讲到了沈允是南宋绍兴间杭州地区刻字工人，绍兴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那么这是年代，地区是杭州，依据他刻过鉴本、魏书。这个鉴本呢，就是指南宋的国子监，也就是所刻的书。鉴就是国子监，鉴本就是好比说今天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版本。你看接下来的信息，半页九行，行18字，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版式的基本的那些信息。还有他还刻过，好，到此为止。第二行他介绍了丁月，也是南宋初期浙中地区刻字工人。那个浙中和杭州就那么一块地方，那么时间地点都是吻合的。他刻过以礼振著，以及一文内句。徐才也是南宋绍兴兼浙江地区刻字工人，他参加刻过《资治通鉴纲目》、《一文内句》、《欧阳文中公集》等等。陈才，再往下一行，陈才也是南宋绍兴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他刻过《文选注》、《一文内句》等等。我们看到刚才这几位刻工，不但年代地区一致，而且所参加刻过的书都往往一致。比如说这几位都刻过一文内句。以陈才为第一行数起，1、2、3、4、5，第六行陈勇南宋绍兴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一文内句。我们看到这一伙刻工，他们都共同参加过一文内句的雕版，现在他们有一起参加了苏写本的雕版。以陈勇为第一行往下数，1、2、3、4，第四行徐通南宋淳熙间金华浙江金华人刻工，他下面参加过的所雕刻的书的名字我就不再一一去念。那么在此补充一点，一个人他的有效工作寿命有几十年，一位刻工同样，因此一位刻工他往往会跨一两个朝代，
那么，比如说徐通，他跨这个高宗或者别的科光以及孝宗时期，这个都是很正常的。这个以下还有几位，我们倒数来看，30页脚注的倒数第三行金章条目，南宋绍兴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东来诗集、九经、三苏先生文萃、三国志注金章，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再往上三行，徐林，我们刚才看到徐林刀、徐林奏刀多次出现，也是南宋初期刻字工人，他没讲他地区。那么现在我们根据书写本的文献信息，可以把它增补为南宋初期浙江地区刻字工人，把它的地区补上。那么以此为第一行往上数，1、2、3、4、5、6、7，徐宗条目，南宋绍兴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文选注等等。再往上三行，王茂条目，南宋绍兴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好了，已经足够了。这样众多的刻工，他们的雕刻年代以及地区完全一致，那么已经可以从刻工这个角度证明书写本它的最初的雕刻的年代是南宋初期，也就是高宗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角度，避讳字以及刻工，可以讲已经确实的证明了此本是南宋高宗时期的刻本。这个当然是我的一点发现了。我们往后会看到，书写本是今存陶渊明集四部宋代刻本里边最优秀的版本，独一无二的。在陶渊明数九诗里边采用了弥胜这个译文的唯一的版本，而其他四个版本都是做阳胜或者谦胜，都错了。好，我们现在再回到版本这个地方来。19页，版式里边这些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版式所包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个项目，比如说版面、版框，也就是边栏、边线、上栏、下栏、左栏、右栏、单边、双边、箭行，也就是行格、版心、白口、黑口，这些呢我们都已经有所看到。我们待会儿会进一步看到黑口的情况，以及鱼尾，尤其是刻工以及避讳字。那么还有这些牌记，这个是书眉、地角、书耳这些的，以及这些下面的字体，这些呢我们以后再来看，这些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以上所讲到的版式的一些基本信息，边栏、行格、字体，尤其是避讳字和刻工。请大家往下看下一个单元，版别。以上是版式，就一部书的版面的情况来讲；以下是版别，就同一部书的不同印本、不同版本来讲。我们来看哈，版别呢，版本学刚才讲了，古籍版本学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雕版印本，也就是木刻本，但是呢也不绝对，它也包括写本、抄本、
那么我们往下看哈，这个写本抄本有什么区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法，有的时候它是相通的。这个写本呢，它是一般来讲，它是指唐以及唐以前，也就是宋代雕版印本出现于世之前的中国书籍的这个基本样式，也就是抄本，写本。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唐写本，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有雕版印本之后，写本抄本仍然存在。那么在此在以后呢，你比如说四库全书几大部，我们前面讲过它都是抄本，那个人一般把它叫做抄本就行，不要叫写本。习惯上是这样来区分的。看下面那个引抄本，你们到国图新馆善本书阅览室去看，会经常看到引抄本。
也就是说在版式上，在字体上，在译文上，在文字上，完全几乎保存善本的原样。那么这样的抄本叫做引抄本。至于这个引抄是精心的对照原本的临摹，还是把这个纸张覆盖在原本上面的抄写，这个是次要的。还有就是稿本。那么以上所有写本、引抄本、抄本、稿本，它的基本特点都是毛笔抄写的，因此和雕版印本是判然不同的。看图片，这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应我之请为我拍摄的这图所藏清代乾隆时期安徽优秀诗人曹学诗的诗集《小窗香雪》诗抄的稿本。